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讲到最后的晚餐，但讲到洗脚，这两件事的意思意义都差不多，都是要表达上帝的爱，耶稣的爱。好，耶稣知道，这也是约翰福音的一个主题。耶稣总是知道，世人总是什么都不知道，但耶稣知道，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知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要回到父那里去了。这个世界对耶稣并不友善，起码在约翰福音很强烈这样表达，事实上最后是把他钉死了。那因此，当我们离开一个对我们不友善的地方，要回到一个对我们很友善的地方，应该是很高兴，应该是想赶快回去。但是呢，耶稣所表达出来的是依依不舍，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了，哇，离开这鬼地方，回到那个，哇，归心似箭，没有，他显出来的不是归心似箭，而是好像对这个世界上这些属自己的人他有特别多的爱。所以第一节其实有两个相反的意思，就一个是他好像可以离开了这一切的辛苦，然后要休息了，然后他另外一方面他却还要在这个世界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如果我们从人来看，就是爱到他死嘛。可是这个爱他到底应该是爱到，我们从下面来看，不是爱到耶稣怎么样怎么样，而是爱到门徒怎么样怎么样，就是爱到把门徒洗净，他在完成他的一个工作。当然这个把门徒洗净跟耶稣的死、耶稣的工作都有关系的哈。我们等一下看到洗脚的这件事，就是要爱到底，就是爱到他们成为洁净的人，爱到他们事实上到最后可以跟他在一起的。因为如果耶稣洁净他们，耶稣爱他们，而耶稣离开了世界归到父那里，他们却不能也一起归到父那里，那耶稣所做工作就没有完成了。第二节，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这一件事的发生，就是在神学上我们通常都会这样说，第一个，一件事的发生一定是出于最基本的原因，基因 primary cause 都是耶稣，都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要这件事发生。但是上帝的旨意要这件事发生，也使用了很多的次因 secondary causes。 这次因包括魔鬼，包括天使，包括教会，包括他所有他的受造物。那么加略人犹大会卖耶稣，这在上帝计划中，但是也是魔鬼的意思，也是有他自己的贪婪，就跟我们生活中好事坏事一样，总一定有上帝的旨意，这是最伟大圣洁良善的，神的旨意都是好的，我们的意思有好有坏的，魔鬼的意思都是坏的。魔鬼绝对没有上帝那种全能，而且他如果要做任何事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好，有魔鬼，而且魔鬼他把这个恶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但这并没有妨碍耶稣继续对这些人的爱，包括犹大是也一样被耶稣洗了脚的。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耶稣知道 你看哈，第一节讲到他知道自己，第三节讲到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然后知道自己从父来的，他知道这些事，他有一个动作，动作就是洁净。我们动作就是爱，我们的知道一定希望能带来美好的行动，出自美好的动机，出自对真理的认识，出自爱。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要把最好的留下来或做完。他知道他得到万有，他要把万有的美好也交给他的门徒。所以不管是离世归父，或者万有交在他手里，都是要让门徒得到好处。自己从神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也要把从神来的美好和归到神那里的美好也让门徒接受，那就是洗净。好，耶稣下面是几个动作，这个动作约翰把它讲得非常仔细，是很生动的，而且很突兀的。正在吃饭有人这样做是很稀奇的，就你正在吃饭的时候，那个主人第一个动作是离席，离开他的位置，就是干嘛啊？我们一般要去上厕所吗？或者打电话吗？或者是接手机吗？他离开他的位置。第二个动词是他站起来。那这两个可能还不至于引起门徒太多的吃惊，那么第三个动作就吃惊了，他就脱衣服了。这个如果不要太吃惊，我们也最多能想到好像我们正在吃火锅，原来在外面天气很冷，我们穿得很厚，现在很热了，我们开始脱掉我们的大衣。但耶稣这不是脱掉大衣，耶稣应该就脱了到打赤膊的地步。各位，这已经有一点时间了，这时间大概让十二个门徒都吃不下饭，也不敢问，因为这一天的状况，事实上从耶稣进耶路撒冷开始，那个气氛就越来越 tense。不管是他们觉得他们要去打仗了，或者是后面耶稣讲的有人要卖他了，他们都觉得很 tense。然后现在耶稣脱了衣服，哎，我们的夫子不知道要干什么事。他常常讲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现在呢又做一些很奇怪的事。离席，站起来，脱衣服，第四个动作，拿毛巾束腰，这是要做工了。第五个，把水倒在盆里。就我们在约翰福音常常看到耶稣的工作跟就是跟水有关系的，包括洁净，包括给生命，包括他的受洗，包括水变酒，包括他给人喝永远不渴的水。好，现在又是水倒在盆里，这个时间我不知道是不是最长，就是他是不是要出去舀了那个水，洁净的水，然后倒在盆里，然后就开始洗门徒的脚。各位，十二个，如果这不是作秀，我们作秀通常是负面的意思，就是做给人看，但是这个的确也是做给人看，他要做给人看，叫人要学，不是恶意的秀的意思，就是要你学。但不管是不是作秀，这都要花一点时间，我很难想花了多少时间，从他离席到洗脚到最后是洗完了。如果不是随便的哈，洗十二个人的脚，倒水，倒干净的水来，然后擦干，就很仔细的这些动作，我觉得将近最少半个小时，大家都不要吃饭了，都在你待着了。就我想那个现场是鸦雀无声，很吃惊，是不仅是洗，而且是把它擦干。第六节，哀悼西门彼得啊，这我想教会传统应该有讲，这是第几个？就包括他们坐席次序怎么样，耶稣从谁洗起？可能别人已经都很吃惊了。各位，如果你 一定不懂我刚刚所讲的，如果我现在为了要示范给你懂，我现在就站起来不上课了，然后我就开始脱衣服了，然后我就不知道哪里找到一条毛巾了，然后我就去打水了，然后我就开始洗你们脚了。各位，你们可能赶快打手机叫什么精神医生啊，赶快过来，就是很吃惊的事嘛，怎么会有这种事？第六节，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啊，这解经家也会告诉我们，这是很强烈的一个问话，就是不可以有这种事。你洗我的脚吗？啊，耶稣讲的也是非常的快。耶稣没有说我在洗你的脚，你是笨蛋，难道我还在洗你的头吗？洗头要洗发精的，我这明明是洗香港脚的药水啊。耶稣就把那个回答就讲出来，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好，这次我们感谢主哈，到底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后来明白，因为就在大概半小时以后，耶稣就说了十五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啊，就是意思就是叫我们继续去替人洗脚嘛。好，问题也就在这里了。那耶稣吩咐是，我们要多久替人洗一次脚？我目前为止一辈子都还没有一次。我没有替人洗过脚，那我没有遵守耶稣的吩咐吗？要多久洗一次？照字面洗。那如果不是照字面洗，那又是什么意思？好，现在教宗你常常看到帮人洗脚，你也看到林良堂啊、周成珠牧师，还有一些也有帮人洗脚的。不过我都怀疑那些要被洗脚的人是不是先都在家里把自己脚洗得干干净净的，我不知道那是怎么样一个动作。也有人说很感动，我是觉得是我会很尴尬。好，那这好嘛，耶稣说我们要照着他榜样去行，可是我们好像也没有太照他榜样去行。那到底耶稣洗脚的意思是什么？耶稣说你们一定会明白，因为等一下他就解释了，不像很多事我们不明白他到底什么意思。然后问题就是，即使他解释了我们也不明白，甚至有的时候他解释了我们更不明白。各位，整个的事情啊，这是我们上神学课需要有的，包括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耶稣为什么要创造我们。你想这些康牧师我本来都懂，现在都不懂了。好，那也是很好的，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好，耶稣就先说你以后会懂的。好，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我们好像并不太懂，即使包括用了耶稣讲的答案，我们还是不太懂。第八节，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这我是彼得说我不会明白的，反正你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就讲了，如果我不洗你，你就跟我没关系了。哦，彼得也是很可爱，那就洗啊，那就不但洗脚，全身都洗啊。哦，这个人要跟耶稣关系密切一点哈。各位，对不起啊，我只是提一下啊。如果到现代人来写这一幕的话，都是写得很色情的，然后都写他们在同性恋或者是在讲什么性关系啊，这里完全没有这些关系啊。但是我也实在不知道，我只能说彼得是就是一种那个用，包括刚才那个玛利亚用香膏抹耶稣，就是用一种很强烈，甚至你可以说文学上的夸大的写法，要表达他那种强烈的感情。彼得就说：“哦，如果要跟你有关，我可不是只要脚跟你有关了，连手和头也要洗。”那彼得是不好意思讲，身体也要洗吧，对，手和头也要洗。啊，你看看，不讲你还有点懂，啊，就一般我们今天讲这件事什么意思，就要谦卑嘛，哈，我们就要服侍人嘛。问题是，如果你要谦卑服侍人，那我们就天天去洗脚嘛。这洗脚的确在中国大陆现在，洗脚妇是一个色情行业，就专门替人洗脚是一个色情 你们网上一查都可以查到，洗脚在中国大陆是色情的啊，这不是色情的。好，我们说这是服务，我们说这是奴隶做的工作，很多解经家都会说。那么这意思就是我们要常常做奴隶的工作吗？那又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常常服侍人吗？这跟耶稣讲的道很像，但是我不太知道我们怎么来实践。我们不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要舍什么命呢？我们怎么服侍人呢？对，服侍是一定有的。我们求主让我们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用我们的能力，我们能够很谦卑的能够服侍别人。好，但是要把它想清楚啊，这个服侍要跟另外一个连在一起，就是洁净。洁净又不只是洗澡洗脚的洁净，洁净应该是心地的善良的洁净。第十节，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先讲那个第十节的下半句，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你看这些经文已经知道绝对不是照字面来讲的，因为就字面来讲他们是一样干净，都被洗了嘛。耶稣没有说，哦，这个人脚我洗得特别干净一点，这个人脚我就不好好洗，应该是都干净的。但是这里耶稣又说你们不是都干净的，显然这不是刚才洗脚的事。圣经里绝对没有，特别是约翰福音里面，不管是水变成酒或者其他的任何一个神迹或者任何一个作为和任何一个道理，都不绝对只有字面的，里面一定有属灵的含义。这个干净绝对不是那个脚有没有臭味的干净，那个干净一定是心里的圣洁和善良的。你们当中有人不是？好，那什么叫做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好，我们纯粹到字面来讲，我们也有点懂这意思。我们中国人有个，我们华人有个好习惯，就是我是觉得是好习惯，就我们睡前洗澡。到美国读书才知道，美国人有些很坏的习惯，就是起床才洗澡，意思就是他们床都是很脏的。我们的床保持很干净，洗完了就上床，床上干干净净的。啊，我们姑且说当时犹太人大概也是这个习惯，但是有的时候洗完澡了以后，我们还有一点事要做，比如说突然又来了一个客人，或者像路加福音讲的，有客人又半夜三更要你借他饼。各位，你一定要知道，在耶稣那个时候，环境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么好的。可能很多时候，甚至一到中世纪，皇家都是没有什么地板的，没有什么瓷砖的，没有什么地砖的，就是都是泥土的。像我父母那一辈还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床底下都是泥土地的，有的时候甚至也不一定是穿了拖鞋的，因为这些都是很贵重的东西，都是耗用品，一般民间都不怎么用。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大概洗完澡了以后，如果还需要动一下的话，那洗澡之前上床之前再洗一下脚。耶稣讲的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卫生的一个习惯。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显然彼得说，显然耶稣的重点不是在洗脚，因为如果说洗脚才有关系，那的确彼得说，那我全身都要洗，因为我要每个部分都有关系。各位，你跟耶稣的关系当然不是建立在他替你洗脚的事上，也不是你跟教会的关系，也不是建立在牧师或者牧师娘替你洗脚或洗澡的事上，不是的。耶稣在这里讲到说，在传统教会讲到说，只要凡洗过澡的人，也就是我们被耶稣洗，各位，这是灵异的解，但是应该是很对的，只要洗一次就够了。我们被耶稣洗一次就够了，也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而死一次就够了。 那到我们以后还犯罪怎么办呢？还犯罪洗个脚就可以了，天主教讲就去告解就好了。我们基督教不是去告解就好了，我们基督教就是我们认罪悔改就好了，就不必每次犯了罪耶稣都要上十字架再替我们洗一次，这是这个意思。你必须这样解释，否则耶稣讲的那句话就没意义了。就耶稣真的要洁净我们，是他替我们死的洁净，而且他替我们死的洁净，替我们死除去我们罪的洁净，一次就有效了。希伯来书讲的特别多。但如果我们又犯罪怎么办呢？我们认罪悔改，那一次有效的就可以了。好，那所以耶稣应该是借着洗脚的这件事来表达，不管是圣餐而约翰福音没有记载的，或者是十字架上死，四福音都有记载，就是耶稣的死，耶稣的流血是洁净了我们。那耶稣的死，耶稣的流血怎么会洁净我们？这个我们在今天也不谈，这是救赎论里面的观点，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耶稣的死是让我们替我们赎罪的，平息上帝震怒的，使我们圣洁的。不过耶稣为我们死这件事的确也要我们，如果我们要圣洁，如果我们要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如果我们是要义的，如果我们是要干净的，当然我们需要被耶稣来洗，被我们需要信耶稣，我们需要被耶稣的恩典来洁净，我们需要重生得救。但是我们也需要操练这种爱，所以彼此洗脚就是彼此服侍嘛。我们如果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除了重生得救靠着圣灵靠着耶稣以外，我们也需要去操练，这是整个这个洗脚的这个重点。好，十四节，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不是说我们要上十字架，也不是说我们要替人赎罪，而是说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爱，我们就应该活出上帝的爱。活出上帝的爱就是我们要服侍人，包括让人洁净。好了，各位，我们再想想，我们让人洁净是怎么让人洁净，让人圣洁，让人善良。各位，我想就是包括领人归主，让他成为一个圣洁善良的人，包括教导他，包括训练他。所以我觉得今天替人洗脚的做法有的时候是刚好跟耶稣所讲的不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包括服侍游民啊，或者替别人洗脚啊，这些又脏又臭的人啊，我们去爱他很好，你去做这些事很好，但是你要让他洁净，不是替他洗脚，不是给他吃饭，不仅是对游民，对你的学生，对你的儿女，对你的丈夫，你要让他洁净，让他圣洁，让他善良，是你变成老妈子天天伺候他，让他变成一个宅男宅女，或者就是米虫吗？你应该让他洁净，让他吃饱，而且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有用圣洁的人呢。也就是我们对人家不是只有给人家吃，我现在看到很多的教会的社区服务就是做这个，然后我们不跟人家讲福音，我们不跟人家讲你应该做正经的事，那就恰恰好不是叫人洗，不是替人洗脚的。替人洗脚让他洁净，让他洁净是他也能来服侍人。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去做主的工作，我们是要让他跟我们一样也能做主的工作，起码我们的目标是这样，而不是哎呀只是我们去满足一些我们的善良的行为而已。如果让人家看到你好善良替人洗脚，如果我再一次说，如果我们的洗脚，我们的善良的行为，我们照着耶稣的榜样去做，就是叫我们所工作的对象也能跟我们，也能跟耶稣一样。所以我们教会的社区服务或者政府的，如果只是叫人吃饱喝足洗干净，那远远不够的，甚至完全没有做到耶稣所做的，就是让他也能成为一个愿意服侍神的人，那才是这里所讲。 每个人都要学习去做这个工作，这工作有时候辛苦的，你给人饭吃不难，你叫他心意更新变化那很难，你给人饭吃替人洗脚不难，你叫他也能替人洗脚爱心，这就很难了，这需要继续不断靠主的恩典，知道就要去行，这就有福了。第十八节，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用脚踢我，也就是我所洗脚的用他的脚来踢我。肉体上所做的包括替人洗脚产生的结果不一定是他洁净，就是耶稣替犹大洗脚，结果那个脚踢了他，就我们还是要说，重要的是心意要更新变化，心要变成善良。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